到菜鸟的职涯笔记，我是 Isabel 江一贤。我想打造一座职场跟学校之间的桥梁，让还在学校的你可以提早知道业界在找怎样的人才，或者是进到职场之后有什么样的潜规则是学校没有教的。如果你听到有人在房地产业工作，你第一个想到的职业是什么呢？应该是中介或是盖房子的承包商，对吧？那今天我们不聊那些，我们聊的是私募基金公司中专门投房地产的资产管理人，究竟他们的日常在做什么？这个名字好像听起来很 fancy，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到这一行或做这一个 position 呢？那我们听下去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光听这集偷学一些投资观念也不错，所以不同领域的你千万别转台。那今天我邀请到的这位先生，其实我们认识了5年。那我终于邀请他来我的这个 podcast 来分享一下他到底在做什么。虽然我认识他，但是我也不是很熟悉他的工作内容。那可以先邀请你讲一下。
心念念，终于来到这个 podcast， 终于可以排到录音了，终于换我了。大家好，我是 Jackie。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在美国念了，我在 Wisconsin Madison 念的是经济系。毕业之后呢，我有回台湾当兵。工作总共3年的时间，然后又回来继续念研究所，念的是 NYU 的 Real Estate Finance， 这所谓的地产金融系。那现在在一个私募基金里面做一个投资分析师，然后在这个领域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
所以就是我刚认识你，然后你就进到这一行。
差不多，认识的时候刚进入职场，你刚来纽约的时候，
刚刚好。那我想要先问你，就是因为你说你读经济系嘛，那你怎么会走到这一行呢？
其实当初哈，就是在台湾，我爸爸有在投资房地产，对，那我也是跟着他一起看了很多地产的项目，然后渐渐对这个地产开始产生兴趣。那因为讲实话，我觉得经济系出来就2条路，基本上就是你要么走学术研究，就是当要念到博士，然后去考教职人员做教授，不然就是你要在大公司去做经济学家，去帮整个大公司去分析你的经济的现况，然后公司需要走什么样的方向，对，基本上就这2条路。那因为这2条路的缺非常非常的少，所以竞争也非常非常激烈，而且你要在很 top 的学校毕业，名校毕业，你才有这个门票。
对，
所以我觉得我当初就想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我对地产有兴趣，那就开始在台湾开始工作的时候，第一个工作我就找了一个地产行销的这个公司，对，去专门卖国外的房地产，对，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等国外的这些开发商来找台湾的这些我们公司去销售，帮他们销售国外的一些地产，然后我们去做这些说明会啊，或者是帮他们打广告啊，对，做这些宣传这样，然后去等于也是卖房子，等于是行销的这一块
业务吗？
算是行销，对，
就是，
我们那时候是
内勤行销，
对，内勤行销，因为我们还是底下还是有业务，但是我是负责做这些，比如说说明会或者是banner 或者是这些大东西的宣传的部分的人。
OK， 所以意思是说，你当初回台湾工作的时候，你就进到了这个产业，然后你可能对这个东西就有兴趣，
对，
所以现在又。就是那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当初做地产行销听起来好像很不一样，
没错，所以就是做地产行销的时候我发现我地产不是应该只有就是我不想只想知道行销的部分，我想知道他们怎么去建造这些房子，或是卖的这个价钱会怎么算出来的，所以怎么去他们怎么赚钱的，
对，
那我想要去做上游的部分，不想要一直在下面做下游的部分，所以我就决定了就是开始申请美国的研究所。那找来找去就是地产金融系，就这个系可能基本上只有在美国才有，
对，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台湾是没有这个什么地产金融系的，
对啊，听起来很奇怪。
对，因为台湾地产大部分就是走，要么走地震师，要么走估价师，
对，
这2条路。对，然后只有在美国有这个特别的专属的这个系。那找了几所学校，就是后来觉得 NYU 最适合，我就申请，然后也很顺利的、很幸运的就上了。对，就继续把这个学念完之后，就毕业在这个产业里面工作，这样。
哦，了解。所以 你的工作内容具体要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工作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 acquisition 等于是收购的部分。
对，
收购等于我们会有很多的仲介，这个商业地产的仲介们会来找我们去说，哎，有这个项目，最近这个项目在市场上要卖，
对，
卖家要卖，那你们有没有兴趣？
嗯，
那我们收到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开始做估算，去算它所有的买的价钱，然后多少成本去运营这个项目，然后到时候卖的时候大概可以卖多少钱，所以整个这个叫做投资的 timeline 总共可以为公司带来多少的 profit。 对，所以基本上会从我们这边东西算一个等于是财务的报告出来给老板看，老板再做决定我们要不要买这个项目。对，这个是收购的部分。
对，
那我另外一个职责还有一个是叫 asset management， 就所谓的资产管理。那 asset management 跟 property management 又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这个 property management 跟 asset management 是什么，又哪里不一样。当像 property management、等于是项目管理，它管的是一个项目，就比如说这一栋楼，管的是一栋楼，比如说大大小小的事情，这些灯坏掉了啦，或者是电梯要修啊，他们都要去跟这些 contractor 去，就是承包商去谈说，哦，我们这个东西要修，要来维护这样。那 asset manager 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资产管理的，基本上就是一个 asset manager 可以管很多个项目，
对，
但他都管大方向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每一年的季度，我们都要去算说，今年这个 asset 要有收支，大概评估要多少钱，
对，
然后我们大方向，比如说如果之后要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卖，卖多少钱，就是管财务方面跟大方向的东西比较多，而不是 day to day 的那个每日每天的小事情。对，小事情，对，所以 asset manager 就是比较这个事情也比较杂一点，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项目的时候，你每一个项目，你其实每一个项目你都要去知道说现在收租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然后就是我们的 cost 花费花在这个成本运营成本上面花了多少钱，你都要非常的了解，这数字都要非常了解。对，那因为我本来进公司的时候是以收购的部门去应征的，然后来公司觉得我有这个机会给我去做 asset management 的部分，所以我也是刚开始才开始做 asset management 的部分。对，
所以听起来这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多的数字，
对，
就是分析嘛，你要分析说这个楼盖多少钱，然后会不会盈利，然后要怎么去运营等等的。
对，所以其实算久了你就要去知道说大概花多少钱买一个项目，跟你要出售到多少的项目，然后你收要收多少租金，你大概都会有个概念，这个项目大概多少会赚钱。对，那会确切来说会赚多少钱，你真的还是要去做 Excel model 去算这样。对，
那你这样学完之后然后变得更懂投资啊，然后对你自己的个人的那个 financial 很有帮助，是这样吗？
应该说我当初在读这个就是要念这个科系跟想要走这一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都如果你想要赚钱，你一定都离不开投资嘛。就你一定要靠投资才可以赚大钱。
对，
赚大钱。那基本上如果你把这个投资当作你的个人的 career 的话，你就可以同时并行。
对，
然后你在这个方面又可以专精的话，那你同时在做你的工作，你同时又可以学习投资的方面的东西，然后你自己还可以做另外的投资这样。对，所以就是这两件事情我认为是比较 efficient 的一个方式了，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方式。
很聪明耶。
对啊，所以自己就是也有开始在做一些小投资案。对，然后看当然不知道成果怎么样，因为还没有，要每个地产的那个 cycle 都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看得出来成果。对，然后这个是当初我为什么就是决定要做这一行，然后也就是也想要继续走下去的原因。对，
那你刚刚说到你在做这些事情是你在 NYU 就学到的吗？还是
对，像我认为这叫做 Real Estate Finance 这个课，讲实话它只是一个门票，对我来说说是一个门票。它就是教给我这个产业需要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一些个 hard skill， 就比如说一些你要会 model， 你要去怎么知道怎么算这些东西的投报。但讲实话这些东西在公司里面你都可以学， 学得到，都是都学得到的。如果你本身有金融背景的人，
对，
其实对你们来说只是换了一个产品，地产其实就是金融项目里面的一个产品之一而已，对。所以比如说金融可能大家会知道比较了解的就是股票啊、债券啊、选择权啊什么这种，但是地产其实也是一个金融商品，那其实你懂金融，你基本上也可以理解这个地产怎么运作，商业地产怎么运作的方式。
了解，因为其实当初我进 NYU 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人自我介绍说，哦，我是 real estate 毕业的，我说，哈，谁要来读房地产科系？然后我就有点觉得说，会不会太限缩，说，哦，你离不开房地产这个产业。但你听你这样讲，感觉是你们学到的 modeling 啊，或是就是所有的那种观念或是操作方式，好像是可以用在不同的金融商品，不一定是要地产。
没错，没错，就是、
okay.
就是金融其实金融的。投资的这个 mindset 基本上都大同小异，
对，
对，然后尤其是金融，但是每一个商品你要去看什么东西，那当然就更细节，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你的 mindset 都是一样的，对，然后就是地产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商品，那它的操作方式跟它运营的方式跟还有你要对地产的了解跟你要怎么去 operate 这个项目，然后把它做好，然后有稳定的 cash flow。那是一个，这是又是另外一个学问，这样。
了解了解。那你觉得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工作最大的挑战就是，你需要去了解所有的细项，你要知道每一个预算要怎么抓。比如说你要买一个项目，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市场来说，现在这个价钱到底合不合理
啊？
对，然后你之后如果要卖出去，你要卖多少价钱？才合理，当然这都是预估，对，可是你就是要有这个慢慢要有这个 sense， 对市场的敏锐度需要有，
对，
再来就是你要运营这个项目的时候，所有的成本你要去估算，然后你的租金你要大概知道你市场上的现在租金可以收多少钱，所以一个 revenue 跟 expense 相减之下之余，你收到的 cash flow 你才可以算的比较精确。
了解，你刚刚就不断提到市场嘛，就是市场行情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要怎么去就是保持那个市场敏锐度，你要怎么去掌握这些市场资讯呢？
对，其实市场资讯大部分当然都是要多听多了解现在这些比如说 Financial Times 啊，或者这些一些新闻，
对
对，当然你还要跟比如说最直接的跟你要跟仲介要打好关系，因为仲介是直接最接触seller 跟 buyer 的人，所以他们最知道这些人的心态到底在想，他们也最了解现在市场大概在什么状况，所以其实你还是要跟他们做朋友，然后你也需要鱼帮水水帮鱼嘛，所以你还是需要他们去带给你好的项目，然后你也告诉他们我们自己是比较喜欢投哪些项目，然后同中也可以互相交流说那现在市场的大观是怎么样子。那除了 broker 以外，你也要跟这个叫做借贷方，比如说银行
哦，
对，
你要跟银行哦，
对，要跟银行也有保持一定的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们买这些项目呢，不可能都是用自己的钱，
对对对，
一定会做借贷，一定会有这个叫做 leverage，
对，对，
所以一定会用杠杆的操作方式，所以一定会借钱。那银行方基本上就是也是他们有他们的角度，他们角度要他们要借给你钱，他们要收多少的利息，
对
对，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个他们 这些利息的这个数字 也反映了市场的一个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对，所以你也可以从中可以去了解说啊现在市场大概在什么状况，对，所以跟这些 broker 跟借贷方或甚至你的投资人也会非常了解现在状况是怎么样，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商品，或者他们喜欢用多少钱买，他们认为什么地区或是什么价钱才是最合理的，对，就是跟这些人都 多交流，那大家互相就是学习，这样分享。
哦，难怪你这么 social， 去哪里都会看到你面啦。
这个是本身的特质。
OK，
一型人格。
可以。那我就帮听到这一集的观众某个福利好了。你觉得就是台湾啊，跟美国他们的房地产市场或是现在的行情差在哪里？
我不敢说台湾的行情啊，但我可以说就是台湾跟美国的。地产差在哪里？房地产的 玩法不太一样，应该这样讲。
嗯，
台湾最基本的就是像这些商业地产，比如说你看到的大型的办公大楼，
对，
或者是可能大型的一些厂房，或者是这些大型的项目，所谓的商业地产，几乎都被这些人寿、寿险公司或者是银行大银行就是会持有，然后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投资商品，因为这些寿险公司跟银行是最多 cash 的人，那他们有大量的资钱，他们需要把这些钱投资在最有保值的商品里面，也就是地产。那地产是唯一一个就是这个总金额最大量，然后也可以最稳定收现金流，
对，
稳定回报的一个项目之一，所以大部分都被这些人给买走了。
对，
在台湾，那台湾还有一个点是，除了办公室跟厂房这些地产以外，像那个接下来就是 residential 住房的部分。
对，
住房的部分，因为台湾的租金投报率很低，租金报酬率相对来说比较低，然后房价也比较高，所以他们就很少人会像这些大企业很少会去投资，然后去做租金收租的方式去买卖这个房地产，靠这个去赚钱。
对，
然后台湾就比较常做，就用比如说盖房子，然后就直接卖掉。这地产，地产商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买地盖楼卖房。然后因为过去的二三十年来，房地产一直在涨，就是房价一直在涨。
对，
但是租金其实涨幅都蛮低的。
嗯，
所以房价一直在涨的话，租金涨幅很低的情况之下，租金投报率就会很低。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项目在台湾就比较难做，租金的方式、收租的方式就比较难做，所以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建商盖房，然后卖房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有跟我们从小的那个观念，就说哦，你赚钱就是为了要买一个房子，你不能永远都当人家的那个寄居蟹，然后租客这样子。
啊、
你未来就是我记得我爸妈常跟我说什么，你与其投这个钱去租房子，不如去付房贷。
对，
付一付你就那个房子是你的了。
对对
对对 对, 對，
就是这时候是亚洲人，我觉得是亚洲人比较常的根深蒂固的观念。
对对对，
就是他们都觉得有土是有财，所以希望这些房子都是自己的。
对对对
对，然后慢慢用靠贷款去还，这就是观念的问题。对，但其实在美国真正的自有住房率其实相对来说很低的，大概只有 60%。
哦，
全美就是，也就是说全美你住的房子的人有只有 60% 是自己拥有这个房子，其他都是租客。
对，
也就是说租客的比例在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尤其在纽约。
对对对 对，
尤其在纽约。那所以租金投报率相对来说在美国就会相较来说比较高一点。那我们的玩法就是比如说私募基金投资房地产的方式在美国就会比较可行，就花钱去买这个楼之后呢，然后去收租金，那有稳定的租金回报率，然后在一定的时间点再去把它卖掉，这样，就整个一个投资的
很不一样，
对，投资的方式这样。
了解了解。其实我那时候刚来纽约的时候，然后我去实习嘛，然后我就发现我那些同事，他们大概是40几岁，他们才可以买第一个房子，然后觉得哇，很不一样哎！我妈都跟我说什么，她26岁买第一套房，然后就跟我就有一种哦，亚洲人跟美国人的思维真的差超多的。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美国人真的租房的人还是蛮多的，而相对来说，尤其在纽约啦，主要是大家来来去去，
对
对，很多人都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对未来的确定性比较低一点，所以他们不知道适不适合在这里买房。
没错，
那买房卖房又是一个手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还有手续费啊，或者是一些你还有很多会很消耗你很多的能量。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大家觉得租房是最
划
算
的，
最方便的。对，
就算是买房，可能有想说是拿来租出去的，
嗯，
就想说要就是买在一个例如学生很多的地方啊，
对
什么的，
对对对，也比较好租，然后他算起来以金融来说也算起来也比较划算，就比较是有可能赚钱的。对，
了解了解。那因为我们现在在纽约嘛，你可以偷偷跟我们说一下纽约哪一个区域最适合投资呢？
纽约是这样的，基本上像曼哈顿地区纽约这个房价已经到很高的一个点了，所以说肯定高的点你要在期望很高的涨幅，这个是比较不可能的。
对，
所以其实曼哈顿你说它保值，绝对保值。它就是就算经历过这些大风大浪，比如说 financial crisis 或者之前的 COVID， 它其实它的跌的 率都没有很高，比起相对其他地方来说，
是
对。那所以它是最保值的一个商品，可是你要靠它赚钱就是比较困难。
对对对。
那如果以大纽约地区，我个人认为，当然像纽约曼哈顿周遭的，比如说 Brooklyn，
嗯
，Brooklyn 现在一直都在发展，从 downtown 以东跟 downtown 以南的区域，比如说以东的话，比如说像 Crown Heights、Bushwick。嗯
对，
然后以南的话，就像什么 Prospect Park， 再往南就是 Flatbush。
对，
这些区域其实都是已经慢慢开始在慢慢起来。当然，房地产不是说一两年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成果。
对，
它当然像 Williamsburg 这些区域，也至少都发展了将近5到10年的时间，你才看得出来它现在房价这么高。
嗯，
对，所以其实都是。这个当然没有人可以去预测这么准，说大概在哪里。
当然。
但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要真的要投纽约地区的话，我个人会推荐 Brooklyn。那当然，你说像曼哈顿以西，比如说就是 New Jersey 的部分，那我们也很多这个朋友也都住 Jersey， 像你自己本人也是住 Jersey City， 对。那 Jersey 的部分 ，Jersey City 基本上也是已经到一个很高的一个点了。我想，像你们那应该都感觉出来，因为现在已经很多大楼、高楼。这个房价都已经也是蛮夸张的。
对对对对对。
对，那 Jersey City 基本上已经发展完，你要期待它再有更多的，但它还是一定会涨，但它涨幅肯定没有其他区域高。那如果你真的要，比如说开始投资，先早点进场的一个区域，我认为可能会再往西一点，就是 General Square 的部分。大家如果对 Jersey 比较了解的话，像现在最红的地区可能就是 Jersey Newport 在跟 Grove Street 那附近，那这边都已经涨完了，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靠着这个沿着这个 Path Station 的往东，下一站基本上就是 General Square，
就是往那些未开发，
对，就是往那些未开发地区。但其实 General Square 你说真的要进 City 很远吗？也还好，大概其实也15分钟的距离就可以进曼哈顿。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它在通勤上面来说都还是蛮合理的，还是蛮合理的，大家都还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所以，但是 General Square 有一个问题是，它那个区域都还蛮怎么有点 ghetto， 就是其实你去 General Square 虽然有几栋高楼，但是大部分的区域还是偏 ghetto 一点。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要等它真的要发展到一个程度。也是需要等，也是你必须要很有耐心。但是你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比如说一些楼开始盖了，然后已经开始在慢慢高楼已经开始在 plan 了，然后你也发现你有很多身边的朋友跟你的同学之间也开始往那边住 了,
住了，
你有感觉到以前，
我有感觉，
对，从以前我们5年前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就是我住 Jersey City， 住 Grove Street， 现在开始已经开始有我现在住 General Square，
对，
然后大家也开始觉得好像也不会太远，所以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些这个这些景象，对，这些迹象，就感觉说OK， 所以那个区域或许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地方，那开始慢慢开始发展。
了解了解，哇，希望我那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朋友听到这一集，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是在看房子，然后就想说他们其实想更多的是说就是既然大家都住 Newport， 住在 Grove Street， 那我们就要买在那边比较好出租出去嘛。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当那个市场的价已经快要饱和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赚不了太多。
都是会到一个点啊，
对啊，
总是会到一个点。
看你的风险耐
受度。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毕竟你买到 General Square， 可能它要是发展不起来的话，那也是一个 risk 嘛。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风险跟这个投报永远都是成正比的，所以你风险越高，你当然投报就越高，那你可看你自己能承受的风险程度是多少。对啊，
可是你都没有提到皇后区。
我讲实话，我个人觉得现在皇后区真的除了 Long Island City 跟 Astoria， 其他地区真的都不被看好。
真的
啊。我个人觉得，因为其实你看从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也看过刚来的 Long Island City 跟 Astoria，
对对对，
那然后你应该也去过这些，比如说再往东一点，比如说 Amherst、Regal Park，
对，
对不对？这些地区基本上都是地铁沿线到的地方。
对。
可是你这五年，我们认识这五年的时间，你只有看到 Long Island City 在发展。
没错。
整个 Queens 里面其实只有真的 Long Island City 在大肆的在发展。还有 Astoria 现在开始，因为 Long Island City 已经也越来越饱和，然后现在往北开始在延伸一点。
对对对。
所以其实 Queens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Brooklyn 相对来说发展的能力比 Queens 好很多
哦，
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我一直很好奇，因为你看从以前我们 刚开始以前 Williamsburg 也还没那么好，
对
Williamsburg 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火的一个什么，那 Williamsburg 一红了之后就开始往东就是 Bushwick，
对对对，越来越多人去住到 Bushwick 那边，
对，你也开始听到有人说，
对对对，
哎，我要买房买 Bushwick，
对，
我开始租楼租在 Bushwick，
对对对，
所以就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已经开始往在往东移动，
嗯嗯嗯，
对，或者是再来就是往南一点点就是 Crown HeightCrown High 跟这个 Bedford 附近这一区，
嗯嗯嗯，
就是你可以听到这些人，可是你很少听到你的朋友们去租，还是有，但是偏少
啦，
偏少会租到，
嗯，
比如说住到 Elmhurst 或是 Regal Park 还是有，可是他们那边你去看那边的发展，好像真的新楼也没有几个，
对，
就是很少看到新的大楼，
嗯嗯嗯，
除了 Long Island 以外的地方真的很少看到新的楼，所以我个人觉得Brooklyn 相对来说发展的机会会比 Queens 再更有
多一
点，对，更多一点。
了解了解，听起来你真的对这市场是非常的非常的熟悉，
对对，
而且我觉得也很真的对你自己个人的投资是很有帮助的。
对对，所以就是刚好自己也最近有在投资一些项目在 Brooklyn，
嗯，
然后我预计，当然这个是 side project 啦，就是自己也想要有一个小的基金公司去做，
嗯
一些小的项目，
嗯，
开始去做这些，因为自己有这个 knowledge， 有这个能力，
对对对对对，
然后也可以去把我的 team 组起来之后，
嗯，
开始去做这些投资，
嗯，
那我相信身边有很多人就是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这个门路跟没有这些知识
对， 对，
对，所以他们有钱但是没有地方放，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另外一个就想要做的事情，啊，对，
嗯，
想要做的一个，
唉，我觉得大家想做的事情都会赚钱，然后，啊，我做这个 podcast
不会不会不会，你相信这个这一集出去之后，大家就会很多人就来听，然后你就会开始收到很多，
没错，
很多邀约，
然后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就马上想说，哦， Jackie 的资讯在哪里，想要跟着你投，就是投资这样子，
可以那找 Isabel， 找到 Isabel 一定可以找到我，
可以
我们认识这么久，
那你觉得就是就像你说吧，其实做这一行需要对数字有敏锐度嘛。那还有什么样的条件是适合做这一行的呢？
走我这一行，我觉得你要对，就是对你市场要敏锐度一定要有。那当然你要 very detail oriented， 就你要对细节非常的敏锐。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个投资报告基本上是每一个小数字去堆积出来的，所以你一个数字错了，那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会是联动的，
对，
所有的公式所有东西都是联动，那你的结果就可能会是错的，
嗯，
对，当然这都是预估，可是我们都尽量会把尽量想要把预估的那个准确度提到最高，
是是是，
对，所以那你要对每一个东西每一个小数字你都要有非常的敏感，都要知道说这个数字到底合不合理，
嗯，
对，那第二个应该说你还要一点创造力，就是你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哦，
比如说，
哦，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项目它可以怎么做，
嗯，
我们最近打个比方，我们最近要买一个 shopping mall，
嗯，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retail 自从 COVID 之后这个市场非常 retail 的市场非常不好，
嗯，
那因为我们刚好买了这个项目是 Macy's， 就是 Macy's 是美国最大的一个
梅西百货、嗯，
百货公司的品牌，这个项目因为梅西百货在那边做不起来，他们要，
嗯，
因为 COVID 之后他们做不起来，他们要离开，
对，
那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building 在那边，那我们要拿这个 building 怎么办，
嗯，
对，所以就是你要很多的创造力，很多很多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你要把这个，
嗯，
我们就会有一些，我们有一个 team 就在想说，那把这个梅西百货给重新打掉，打掉之后就是可以再盖一些比较矮的一些这叫做空间去租给这些，
嗯，
比如说超市，大型的超市，因为现在超市还是比较多人会去的，比如说 Whole Food 租给 Whole Food 或是租给甚至 Costco，
嗯，
甚至租给比如 ShopRite 这些大型的超市，
嗯，
都可以提升你整个项目的价值，
对
对，所以其实你需要有很多的想法去创造价值，
嗯嗯，
你要想办法去创造把这个项目创造更高的价值，
对，
然后让你的下一个买家买单，
嗯，
对，然后去赚这个钱，对，赚投资的钱，
就是你的脑袋是要既理性又能变通，
对，
因为你要帮忙想解决办法嘛，
对对对，因为数字做久了都总是会无聊，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更高的格局去做这些，去想这个项目该怎么去做变化，该怎么去投，对，让你的投资人赚钱，这样，
嗯，
对，
了解了解。那我相信有些听众可能听到这边就觉得，哎，我也想学投资，那如果可以边赚钱又边学投资的话，多好。所以就是被你知道 那个洗脑，
启发，
对，被你启发了，想要走这一行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些金融背景的人都可以走这一行了。对，然后当然这些硬实力，比如说去估算啊，这些东西还是需要workshop 去学的。
嗯，
就像 coding 一样，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去实际去学习、去操作、去练习的。
对
对，但是基本上你如果是金融行业，你要走这一行不会那么困难。
嗯，
对，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走地产这一行有很多个面向，比如说像我现在自己是在私募基金公司，
对，
我们就是 equity 的部分，对，那有 equity 跟 debt 就是贷方，就是比如说银行就是借贷方，那 equity 跟 debt 这两个人都是投资房地产，但是他们对投资的角度的想法观念都不一样，
是，
就看你想走哪一个方向。
嗯，
对，那再来另外一部分就是有人可能会对建造 construction 比较有兴趣。
对对对
，construction 是真的是比较难学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学校可以教到一个 construction， 因为这个东西是硬实力。
对，
这就是你要去经验去体验，然后你要去真的实际去标案，实际去走现场，实际去感受，你就知道什么东西多久。这个东西，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knowledge，
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所以我个人是对 construction 就没有那么了解，但我是属于的就是管数字方面的。
对，
所
以其实这一行真的有不同的面向，然后大家可以就是 Google 一下，或者来找你，
也可以找我，可以找我，对，找我没问题，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喜欢，就是看对你个人对哪一个方向比较有兴趣吧。
嗯，
对啊，然后对，就是看你对金融比较兴趣，还是你对建造 construction 承包商比较兴趣，都可以赚到钱，基本上，但就是你想要走什么样的路。
因为我自己朋友就在台湾的朋友或是亲戚，他们都是走 construction 比较多，自己当建商，对对对
对，因为台湾就是我刚刚讲的，台湾还是建商偏多，建商偏多，就是他们买地盖楼，所以这些 construction 的硬实力相对来说在台湾是比较受用的。
嗯，
那么像我们这种人才在台湾基本上真的是没有路，讲实话就是比较没有，也是有了，只是就是可能就在人寿、送险公司或者是银行端里面去做地产投资。
哦，
对，但是就我认为没有那么有趣的原因就是他们比较像想要买这个项目，然后去保持它的现有的 cash flow，现有的现金流，
对，
然后保持它现有，然后慢慢的让它增值，然后再转卖。对，但是我们虽然是私募基金公司，但是我们做就是不管是我们也买地，我们也盖楼，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construction team， 我们也是开发商，但同时我们也是投资商，我们就是投资这个现有的一些地产，翻新，或者是去让它的运营更好，或者是让它的支出稍微少一点，我们就可以多赚一些现金流，也可以增加一些价值。对，就比较有趣一点，相对来说比较有趣一点，这变化性比较多。
对，但你就回不了台湾啊。
对，
反正你也不想。
我还是想回台湾，但这心心念念还是心还在台湾，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被现实所逼，没有在台湾可能真的比较没有这类型的工作。
了解了解，感谢你今天的分享。虽然说我们真的认识五年，然后其实我刚刚在访问你的过程中，我觉得，你懂我想要问什么？像我那时候就想说，那这个工作回台湾有没有机会？然后你就自己讲说没机会，
直接把你们打断，这样，
对，
直接把这个念头打消。
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透过这一集的内容，就连我是做一个 marketing， 我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说要就是走这一行，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被 inspire 说，我们今天要赚大钱其实还是要靠投资。
对，
因为我就是平常就觉得啊，投资是感觉好难，好多数字，虽然说我数字不是真的很差，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 mindset， 然后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想投资这件事情，
对，
或是会觉得说我还没有多少钱可以做
这件事情，
房地产投资啊，或是买房卖房之类的，这样。对，但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不管我跟你就是这样子聊，然后或者是要去多搜集一些市场资讯，我觉得其实都是对未来有帮助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投资是人生必经之路了，一定要去做的事情。然后你如果要赚钱，当然前提是你想要赚大钱。
对对对，当然
对。
然后
但是很多人是真的对投资这个，第一你没有这个管道，然后你也没有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是，
对。那 我比较幸运是，我觉得我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把我自己个人的 career 跟投资融合在一起，然后去做这整件事情。那同时自己还可以做一些 side project， 然后可能看可不可以帮一些好朋友、亲朋好友去做一些投资房地产的一些操作。那对我来说也是另外一个成就了，对啊。
了解了解，好，我努力赚钱，
可以
跟着你报名牌，
可以可以可以，就把钱交给我，没有
了。对啊，要那个就是签一下那个什么，不会被
欺骗
的，不会跑路
，不会跑路，
不会被卷款逃跑的，
是不是东南亚的？
对对对，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 Jackie 来分享，那我也会把他的联络资讯放到下方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不管是想走这一行，或是想跟着他投资的话，都可以联络他。那希望今天大家都跟我一样，就是有收获，不管是你真的是往这个领域发展，或者是像我一样，就是一个门外汉，只是想来学投资的话，希望这一集对你都有一些启发。那非常非常谢谢大家长期以来的支持，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录到什么80几集，
厉害了，太优秀了。从真的刚开始听到你的时候，想不到现在已经80集了。
对，
然后我到80集才来。
哎、欸，我们那个好久成瓮底，
是。
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朋友都很有才，可是我就怕我问不出来，你知道我不懂你们的东西，我不好意思。
让我们自由发挥。
对，我需要先去
练
功
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才有办法访问到你们。
Okay, okay.真的是很有荣幸，今天终于被 Isabel 敲时间，我们好不容易敲出一件时间来，然后好好的聊一下自己的工作是什么。那我也很乐意分享。那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主动找我，我也非常的有这个荣幸可以替你们解答。这样
好的，谢谢大家。那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5颗星留评论，然后记得把这一集分享给想赚钱的朋友哦。
好，
好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谢谢，拜拜。